感谢朋友们来到君远谈心。今天呢是我的假期，不过呢我还持续的保持更新。我现在不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云顶，在这儿啊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先看看我来住的环境吧。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好，非常凉快，目前的温度也是在23度左右，白天的温度，晚上呢大概是20到20度以下的温度，非常舒服。
我们住在马来西亚云顶的半山腰，云顶啊就在距离吉隆坡大概是30多公里的地方，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所以呢这边的温度非常凉快。好，你看，我们住的是我们是在云顶的半山腰，还没到顶。这个顶呢，可以我们开车大概上去，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从目前这个位置，那么住在这里还是挺舒服的。现在看不到什么云彩啊，昨天的云彩就在跟前。好，我们要回去。
好，这期节目啊，我们来聊一聊新加坡的买房印花税和额外的买房印花税。在新加坡买什么东西啊，都需要交税，交什么税呢？就是消费税。那么买房要不要交消费税呢？买房不需要交消费税，但是需要交买方的印花税，所以啊，买房的时候要把这项开支计算到成本里面。如果您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外国人的话，在你想购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就需要支付额外的买方印花税。买方印花税和额外买方印花税这两个税有什么区别呢？两种不同的税各需要支付多少的费用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买方印花税呢？买方印花税其实是根据新加坡房产的购买价格或者房产市场价值计算的，也就是说，只要您购买位于新加坡的房产，您就需要支付买方印花税。买方印花税的税率是多少呢？是这样来计算的，首18万是征收1%，下一个18万是征收2%，那这个36万以上的部分，就是下一个64万的部分是征收3%。哎，这样加起来正好100万了嘛？那么超过100万的部分呢，是征收4%的税率。举例来说，如果是150万的房子，那首18万交1%的税就是1800，下一个18万呢征收2%就是3600，再下一个64万就征收3%是19200，那剩下的50万征收4%的税是20000。这样算起来，150万的房子总共要交44600的税。这样计算好像有点麻烦啊，不方便。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是直接计算房价总价值的4%，减去15400，就是买房要交的税了。大家算一下，是不是刚才150万，4%就是6万，6万减去15400，就刚刚好是44600。啊，这个公式呢，只适用于100万以上的房产。如果是100万以内的房产呢？计算方式是用总房价的3%减去5400，这就是100万以下的房子要交的印花税的金额了。以上说的是买方印花税，那什么是额外的买方印花税呢？额外的买方印花税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您是在新加坡准备购房的外国人的话，就需要在买方印花税之上再交一个额外的买方印花税。那么新加坡本地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买第二套以上的房子的话，同样也要支付这个额外的买房印花税。这个额外的买房印花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对新加坡所有住宅物业购买的买房印花税上的补充。看了上面介绍，你可能已经了解了，就是交税嘛。税呢交的有很多，可能大家有个疑问，为什么要征收这个额外的买房印花税呢？其实这个额外的税呢，就是一种冷却房地产价格的手段。因为它呢抑制了由新加坡公民、外国人和购买多个房产的这个需求。那么额外的买房印花税需要支付多少呢？这个呢就要根据买房时的居住身份和国籍 和是第几套房产。那额外的买房印花税啊，是如果是新加坡公民购买第一套住宅的话，是不用交这个额外的买房印花税的。那公民购买第二套住宅的时候就要交了，这时候交的比例是多少呢？是税率是17%。如果是新加坡公民购买第三个以上的房产， 就要额外征收25%的税。那新加坡永久居民呢，购买第一套住宅物业呢，需要交5%的税。新加坡永久居民购买第二套住宅物业要交25%的税，那购买第三个及以上的要交30%的税，也就是 P2 比公民要多交5%的税。那刚才讲了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现在是外国人呢，外国人如果购买在新加坡的住宅的物业的话，要交一次性30%的税，这是额外的啊，一次性交额外的30%税，在基础的买方印花税之上再加一个额外的买方印花税。如果是以公司的名义，不管是新加坡公民还是外国人，以公司的名义买房的话，要交35%的税。那大家想想，如果多个人联名买房要交多少税呢？比如一位买房人和伴侣、兄弟姐妹或者朋友一起购买一套房产，如果这套房产是不同人共同购买的，将使用那个费率最高的那个税率，明白吗？假如您和您的伴侣一起购买一套房产，您的伴侣现在名下拥有一套房产，但是您名下没有房产记录，这样的话您需要支付的额外的买房税是根据第二套房产的17%的税率，所以联名买是取最高的那个税率值。还有一点，目前新加坡对于商业的房产、写字楼或者工业厂房等等是没有征收额外的印花税的。那最近看到了很多人都打算投资商户，我想啊，如果这方面的投资过热的话，估计不久之后政府就要开始加收额外的印花税了。最后提醒大家，在新加坡买房并不是稳赚不赔的，如果是自主刚需当然是无所谓，但是如果用来买房投资的话，就要多考虑考虑三个因素了。那第一个因素就是你所支付的成本，包括所有的税和维护的成本高不高。第二呢，要算一下租金和房价的比例划不划算。第三，如果将来要卖掉的话，要想一想谁会是那个接手的人，那个人群存在不存在，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了再来决定投资。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再见。